三个性都是一相，这样说一相啊，也就等于是诸相了，啊，就是一切相了，就是、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样说，这个一相也就是有相，那么底下的无相等于有相相对啊，所以有一相无相为二，这是一个解释。另外一个解释啊，说以什么叫做一相呢？啊，就是、啊、这个印度的宗教啊，哲学家他认为啊，世间上有两样事情，一个是有时间性的可破坏的一切相，另外有一种啊是常住不坏不可破坏的一种相。这个不可破坏的这一切相不是因缘所有的，它是独一不二的，那么这就叫做一相。这个一相其实就是有了，不过他说是不可破坏的，是常住不可破坏的相，叫一相。那么这就是有相。这个有相啊，分这个一相分两种，一种是宇宙的一切的事物，万事万物很多，有一个总的一相。另外有一个差别的一相，就是一切法里面每一法都有一个一相，有不可破坏的相，有这么两种，但是都是一相。这是这个印非佛教其他宗教的呀一种执照啊，也就是所谓这个执照一切法有自性的意思。这个无相呢，就是佛教徒就是佛的大智慧观察没有这个一相的，一切法都是本身都是空无所有的，就是因缘所有而已，另外没有那个一相，所以叫做无相。那这是一个解释。还有一个解释啊，这一相啊，就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说，说一切法都是一相，什么叫做一相？就是无相。这是一个意思。这样意思，这个一相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一是最多说的，啊，有种种的差别相。那么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的呢？这个空无所有的没有差别相，差别相是多。空无所有的这个相是没有数量的，就说个一了啊，一对多说啊，这个无相是对有相说的啊，有种种的差别相那叫做有相，没有这些种种的差别相呢，那么叫做无相。就是一是对差别说，无是对有说，那么这样说呢也就是二。一对差别，这是一个二；无对有，又是一个二。那这也可以这样解释。现在怎么样解释呢？现在我们就照最后这个一相无相来解释，就是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的一相，这样的一相呢，就是没有相了。但是我们凡夫啊。总是执着痴的相，执着有相，所以这就是二。一平等四位入不二法门，要是他不断的消息波尔波罗蜜啊，消息成功了呢，他就知道啊，这一切痴的相就是一相，一切痴的相就是一相，这一相啊也就是无相，也不取到这个一相了。是一步取无相，知道这一切有相呢就是无相，不知道有相一步取到的无相，所以一步取无相。前一句要知一相即是无相呢，就是不取到一相，一步取无相呢，就是第二句，不取到一相一步取到无相。他与波尔波罗蜜相应了，一相次第相有相无相他都不取着了，入于平等啊，入于这个平等无差别的境界了。 四位入波尔法门。那么这是这个善缘菩萨他入波尔法门的经过。妙贝菩萨曰：菩萨心生闻心为二，观音相空如幻化者，无菩萨心无生闻心，四位入波尔法门。这是第七位菩萨，妙贝菩萨。那么在事项上看说他这个贝呀、特别的微妙啊，或者是这么说，或者要在佛法上解释呢，他这个贝呀、有微妙的作用啊，他能够提拔一切众生啊，超凡入圣啊，从生死岸到涅槃岸上去啊，有这样种种的功德作用，所以叫妙贝。是他说菩萨心生闻心为二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，成就圣道的菩萨他的心和这个生闻心呢，这是有区别的。这个菩萨心是大慈大悲呀、普度一切众生的，他不他不怕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生死的境界，他无有不畏，在生死的世界度化众生，所以这是菩萨心。声闻心，声闻心呢，就是听佛的法音而是成就圣道的这个阿罗汉。这个阿罗汉呢，他的大悲心呢，不是强盛的，很薄弱的。那么他对于生死的境界呀、有恐怖，他不愿意在生死的世界度化众生，他想要入涅槃，他独善其身。那么这就是声闻心。这个独善其身呢，和佛和这个菩萨是普度众生的心是有区别的。是观心相空如幻化者，无菩萨心无声闻心。那么这个妙贝菩萨他最初消息佛法的时候啊，他观察到这个大乘佛法的菩萨心是伟大的，圣人心呢独善其身呢不够伟大，这是有区别。但是区别中有平等相，是观心相空，这个菩萨心和圣人心呢，虽然是表面上是有区别，但观察他的心的真实性呢是空无所有的。因为这个心呢是业力所得的果报，心是业力所得的果报，那么就是因缘所生了。因缘所生呢，它就是自性空的。所以啊，观察这个心是自性空，自性空中啊，这个心的相貌就没有了。在自性空上，心的相貌不可得，这就是密心不可得。如幻化的，这底下说个比喻，像那个幻术师啊，他能够幻化一种东西就像真的似的，而实在那个东西是没有的。这个幻术就比喻众生的业力。佛菩萨业力是清净的，众生业力是假如的，阿罗汉也是清净的。业力虽然有染污有清净的不同啊，但是都是因缘所生啊，有能生的因缘，有所生的法，那么这就是毕竟空的。就像那幻术是皮业的，它也能变出一样东西来，那么也是因缘所生法。我们知道这个幻术变化的东西是假的，是空的，但是眼前的舌头显应时，佛菩萨的心声闻心呢，我们就不知道是假的是空的了。所以用幻化来做比喻，知道的也是空无所有的，是无菩萨心无生闻心。这个空无所有，这个毕竟空的道理上啊，不见有菩萨心可得，也不见有生闻心可得，这个不可得的境界呢就是不二啊。而这个妙贝菩萨是这样子入不二法门的。休息四分钟。要不起善不善，入无相继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 我讲一个小的故事。有一个比丘啊，很用功修行，坐禅，常常的静坐修行。但是他身体里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有这个的东西。他坐禅的时候啊，他有这个狮子，是吧，在他身上咬，一咬呢，他就是不心不安，就不能用功了。那么他就同这个狮子说，他说是我同你呀、立一个契妖，我在坐禅的时候你不要咬，我不坐禅的时候你咬，我们这样子啊，如果你要同意我们就这样子，你要不同意呢我就另想办法了。那么他这样子啊，同这个狮子这么一讲啊，啊很好，这个毕竟一坐禅的时候他不咬，用功很好，很合适，很相应。但是啊，过了一个时候啊，来一个客人，就是这个是灶啊，跳蚤，蛤蟆从什么地方跑来了？跑来了的时候啊，就同那个狮子见面来了。见面就是问这个狮子，说是你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怎么这么胖呢？怎么这么肥呢？我看见别的这个他不是那么胖啊，但是你这身体怎么那么胖呢？他说你知道我这个家里这个主人呢，叫我节饮食，叫我这个节制这个饮食，不要一个劲儿是常常的吃东西，就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，所以我这个身体胖一点。哦，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学呢？说也好嘛，你跟我学也可以呀、啊。那么这个跳蚤，也就是同他在一起呀、啊，说他这个坐禅的时候不要吃东西，但是跳蚤啊，他闻这个肉很香啊，他忍不住了，他就咬，他这一咬啊，这个跳蚤咬的比这个狮子咬的厉害，这个蜜蜂忍不住了，他就是啊，把衣服脱下来用火烧了，通通都烧死了。那么这个故事出在什么地方呢？出在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。那么佛讲完这个故事，佛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个故事，他说啊，这个狮子是谁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。这个跳蚤就是毗婆达多。这个比丘是谁呢？就是迦舍佛。就是迦舍佛。那么这个故事就说，这个初发心修行的人呢，是有多少引力，但这个引力是有限度的，不能超过这个限度，超过限度就不能引了。所以我们平常说这个狮子在身上咬啊，他还不抓住他，他还允许他咬，就是不坐禅的时候咬，这肯定这个必须有的引力的。但是这个跳蚤来要咬就不能引了，就是出发心的人，这个引力是有限度的。只有到了大菩萨啊，那是无限度，那不可思议境界。所以这个修行不容易，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情。现在说这个菩萨菩萨耶，这个菩萨中国话是翻个鬼许啊，也就是天上那个星啊，有28许，它是鬼许。那么，便是这个菩萨，他的生辰呢，正是遇见这个许，所以就用这个许做名字，叫做鬼许。他说善不善为二，他修行的时候啊，就观察这个善不善的事情。这个善不善呢，怎么讲呢？就是按现在的话，就是道德不道德的意思。没有道德就是善啊，不讲道德嘛就是不善，或者说是有损于人的叫做不善啊，有利益于人的叫做善。那么这两种啊是有区别的。要不起善不善， 入相即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个出窍的菩萨，当然是不能做这个不善的事情，要修修善的事情。可是这个修修做善不做恶，善做多了啊，有一种堪能性啊，性呢怎么讲，就是能力强了，你常常的呀做善事，你这做善的能力就加强了，强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那么你做禅也好，学习波尔波罗蜜也好，你就永远有成就的，所以叫做有堪能性。我们那个最初啊，说是观察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不善，然后啊，我不做恶，我能做善，最初一步是这样。但是只是这样子啊，你不能入我，不能入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。所以要进一步啊，学习波尔波罗蜜啊，观一些法空的啊，这个善的行为、不善的行为啊，都是因缘所生啊，都是毕竟空的。在毕竟空上呢，善也不可得，不善也不可得，所以要不起善不善。要观察一些法毕竟空的时候，虽然做一些善，而善不可得，善是不生不灭的。观一切法毕竟空，我不作恶，而恶也是毕竟空的，所以要不起善不善，入相即而通达者，是虽然呢、做善，而观察善是毕竟空，是离其相的，能契入到无相的境界的时候，而通达者。这个即是境界的意思，无相的境界，契入到无相的境界，就是从凡夫的境界进入到圣人的境界，这处叫入。可是出入圣人的境界，这个圣人的功德还没圆满，他要继续的修行呢，到圆满的时候嘛，就叫做通达啊。所以入无相即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个文很简单啊，但这个意义很简要，很精要的。狮子菩萨曰：“罪福为二，要达罪性，在于福一。以金刚会觉了此相无法无结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啊，就是第九位菩萨。这个第九位菩萨叫做狮子菩萨。这个狮子它的特性呢是没有怖畏，不恐怖啊。狮子是兽中之王，其他的一些禽兽都是怕它的，它不怕一些禽兽的。这表示是这个菩萨它能够观一切法毕竟空，离一切分别相，于生死的境界无所不畏，能自在的利益一切众生，是罪福为二。前面这个善不善呢，是要因说的，罪福呢是要果说的。这个果报是什么？是果报，就是受，就是果报，受就是果报。什么是受？就是你的感觉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接触着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，你内心有感觉，你感觉到安乐，那就是福报；你感觉到苦恼，就是罪报了。这个罪业就是不善业所感，这个福呢就是善业啊成就的。所以要是果报来说，有罪有福的不同。那么罪当然就是说三个道的苦恼境界，或者人间的苦恼境界，这都是罪报。福报呢，人间的安乐的境界，是天上的安乐的境界，那么或者说禅定的境界，这都算是福。那么罪福啊，是有区别的，这叫做二。要达罪性，在于福矣。要是你能通达 这个罪报的体性啊是空无所有的，是自性空的。那么那个这个空无所有的体性啊，与那个福报的体性是无差别的。福报它虽然是安乐了，但是它也是因缘所生，也是本性空的，所以啊是无差别，是平等的了。一金刚会觉了此相，无法无结者，是为如般法门。这个通达罪性福性啊，毕竟空寂，毕竟空寂上没有罪福的差别。这样的理解力啊，我们凡夫也能做到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但是这个还不能算是金刚会。要是你继续修行入于圣人的境界，是无漏的智慧啊。这个断除烦恼了，你这个毕竟空的智慧啊，就是不可破坏的呀，所以叫做金刚。金刚呢是特别坚固的意思啊，它能够破坏其他的一切物质，其他的物质不能破坏它，所以叫做金刚。现在用这个金刚来比喻这个菩萨的智慧啊，到了圣人的时候，这个智慧是啊不失坏的，不可破坏的，它能够破坏一切烦恼的，所以叫做金刚慧。要是你成就了啊这样的金刚慧，觉了此相，这个觉了就是明见啊，明见的意思。觉了就是很明很分明的呀，照见了啊，觉悟了。了就是明了啊，觉是决断，就是一点不犹疑的。觉悟这样的呀，觉悟了这个罪福差别的这个诸法这个实相的道理，无法无结者，是为诸法而法门。你观察罪性是毕竟空的呀，而能广修一些善业啊，当然是没有罪意，没有这些业障的细胞了，这祸业苦的细胞都没有了。你能够修一些福，那么你就能够有解。这个解，这个这里这个解，也就是解脱的意思，得大自在的意思。这个得大自在啊，说是你有罪就有细胞，有福就是自在的。这样讲啊，也是可以啊，因为因为福报越大啊，他的自在的境界也就越大。这个自在的境界是由你的福报来的，当然福报小嘛，自在的范围就小一点。你的福报太大了，到佛的境界，那就是不得了啊，无限度的自在境界。那么要把这个无漏的福德放在那里，那么说这个福有福，所以是解脱的，所以是自在的。现在观察这个罪是不可得，福也不可得，所以这个屁法也不可得，解脱也不可得，所以叫做觉了此相，无法无结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狮子亦菩萨曰：有漏无漏为二，要得诸法等，宅不起漏不漏相，不着于相，已不住无相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现在是第十位菩萨，叫狮子义菩萨。这个义是思维的意思，那个宣传法是翻个狮子会啊，罗斯法是翻个义啊，狮子义。所以他能勇猛的呀、去思维佛法啊，得大智慧。那么这位菩萨他这个消息啊，入不二法门的经过是有漏无漏为二，这个漏啊就是烦恼的意思。我们呢就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，外面的境界能使令我们增长烦恼，那么就是有漏。外面的境界它不能够啊使令我们增长烦恼，那就是无漏了。或者说是你内心有烦恼就是有漏，内心没有烦恼就是无漏。这个有烦恼无烦恼这个问题啊，这个烦恼我们以前讲过，它有两种啊。 这个现行啊，就是个烦恼显现出来啊，活动自己现行，他一烦恼活动出来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人现在有贪心了啊，这个人现在有嗔心了啊，现在这个人有高慢心了啊，这个人现在有疑惑心了。那么他要不活动的时候啊，这个烦恼潜伏在那里，那么就是种子，种子是功能的意思，就是那个烦恼的活动的功能啊，潜伏在那里，它不显现出来，那时候就叫做种子。现在说有漏无漏啊，指这个种子烦恼说的，因为表面上有没有烦恼那是假的，有烦恼的种子是它就是有烦恼啊，不管你表面上有没有烦恼的。所以这地方说有漏无漏啊，这是两种，是吧？有漏就是眼无的，无漏就是清净的。要得诸法等，载不起乐不乐相。所以要是我们现在感觉到有烦恼，好，这个如意的境界出现的时候啊，心里快乐，在佛法上讲这就是烦恼。一般因为这不是烦恼，要不如意的境界出现了才说是烦恼。那么为这些烦恼困扰的时候，感觉到有烦恼不好，想要断烦恼，怎么样断烦恼呢？究竟能断烦恼的办法就是要得诸法等，这是断烦恼的办法。要是你能够得到了一切法平等性，一切法的平等性就是一切法的毕竟空性的，在这说呢，就是严净易入的境界。你要能够抓得住，或者说你成就了一切法的平等性，你才能思维一切法的毕竟空的道理。你常这么思维，常这么思维你这个心呢，就与诸法毕竟空呢相接近了。等到你的内心的智慧同诸法毕竟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得到了，就是成就了。成就了一切法毕竟空的时候呢，载不起漏不漏相。那你这个这个是有烦恼，这个无烦恼，这种想法都没有了，没有这个分别了。这个前面这个寄送上毕竟空寄舍，这维摩居士答复这个普现散身菩萨说，是善心诚实难，毕竟空寄舍。这个毕竟空啊，就是譬喻是个房子，譬喻是个房子，我们住到房子里边可以避免有风雨的侵袭你。这个要是这个修行人呢，常能够由先能够受戒然后能消定，然后消智慧。消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毕竟空，消息这个毕竟空，你就是跑到毕竟空里面居住里面去了。那么呢，也就是你常常造房子，把这个毕竟空的房子造好了，你常在里面住，你就是圣人了。我们凡夫和圣人比较来说，就是没有这个房子，就是在房子外面住，风来了就吹你，太阳来晒你，冷的时候也不得了，大寒大热，或者有毒虫有恶兽来伤害你，有种种的恐怖境界。要是圣人呢，观一切法毕竟空，把这个毕竟空的房子造好了他在毕竟空的房子里住，安全的，自在的，风雨毒虫恶兽这些恐怖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要是说你的房子造好没有，这句话就是你的修行成就没成就了。所以要得诸法等，你常常这样子戒定慧什么修行，你要成就了的时候呢，载不起乐不乐相，有漏的境界烦恼没有了，那个与烦恼相对的无漏也不可得了，这就是离切分别相的。那么这就是不二。那么这个地方说不起漏不漏，不漏是清净的，漏是眼污，就是 不得不提乐不乐，就是没有眼镜的想法，这就是不二啊，眼镜不二。不着于相，已不住无相，要得诸法等啊，那么就是观一切法空，就是不住于相了，不着于有相，有相不可得，无相也不可得，所以已不住无相，就是不取着。我们初开始修行的时候啊，你思维一切法空啊，就有点执着的意思，你观一切法空就是厌离这个有啊，去取向这个空啊，那就是有执着的意思。当你成功的时候啊，这个执着空的这个执着也要去掉了，所以也不住无相，这时候才真实是入于毕竟空的见了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净解菩萨曰：有为无为为二，要离一切数，则心如虚空，以清净慧无受碍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现在是第十一位菩萨，是净解菩萨。这个净呢，就是将才那无漏啊，就是净啊，他没有烦恼了，心里面清净了。解呢，就是得到诸法实相的智慧的，就是解。无论什么境界啊，他心里不迷惑啊，所以就是解。是净解菩萨他说了，是有为无为为二。他的修行的这个不二法门这个门呢，是以有为无为为门。什么叫做有为呢？就是这一切因缘生法，有生有灭，有生住异灭的变化的，都叫做有为。无为呢，就是这个因缘生法的有为法毕竟空，毕竟空中呢没有生住异灭的不同，就叫做无为。那么这个有为和无为呀，这是有区别的，所以叫做二。那么初发心的菩萨呢，就是因为有为法是可破坏的啊，是啊，生住异灭就是无常啊。你千辛万苦的呀，得到一个可爱的境界，转眼间就破坏了，心里面又苦恼了。所以这有为法就是使令你欢喜，又使令你苦恼。那么那个这个菩萨佛法来叫你啊，弃舍这个境界，弃舍这个境界。那么到了无为的境界，就是安隐自在了。这个《涅槃经》上啊，《涅槃经》上说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人呢，她年纪很轻，相貌非常的美好，大福德的境界，那个一种境界。那么她就到了一个人家里面去了，去了。这个主人一看这个这样的美人来了啊，他就问他，就是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女人说，我叫大功德天，大功德天啊。女人回答说，你再问我什么名字？我叫大功德天。那么这个人问，他说你的丈夫是谁？这个女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那么说你到这干什么来呢？说我到这来呀，来对你好，给你叫你家里面那个财富啊，无量无边的呀，可以得到无量无边的金银财宝，无量无边的如意的事情。那么这个主人一看，你这女人到这来呀，能够这样的来利益我，这特别好，我欢迎你，请你进来。他进来了，进来这个他在向外一看呢，门口又来个女人。哎，你这个女人呐，非常的丑陋，特别的不好看。那么这个女人呢，就是也是向前走，也进来。现在这个主人就心里有点不高兴啊，就出去，说是你是谁啊？你到我这干什么？那么这个女人她说啊，我到你这来干什么？是。你前面那个女人是我的姐姐， 我是他的妹妹。你欢迎我的姐姐，你也得欢迎我的，我和他藏在一起的呀。嗯，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主人说，主人就是对着就回来到屋子里说，说是那个是你的妹妹啊，她和你在一起，你能到这来使令我得大财富，她来这干什么呢？她是能，他说她是能破坏你的财富的，使令你苦恼的。说是这个主人说，要这样的话，请你们两人都走，我都不欢迎。那么这两人走了以后啊，又到别的人家去，别的人家那个家里主人呢，也这么一个招呼，就说，说你能到我这家令我发财，你的妹妹到这来是令我贫苦，想一想，好，你们都到我家住，我都欢迎。这是涅槃经有这个比喻。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比喻世界上的有为法，就是令你欢喜也令你苦恼。你要是欢迎这个安乐的事情呢，你也要欢迎这个苦恼的事情，因为这个安乐的事情它非要破坏不可的，所以一定是要苦恼。那么这个不欢迎的是谁呢？就是佛教徒，就是佛的这些大菩萨。世界上有为的境界都起色了，消息这个无为法，远离世界上这些有苦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唐朝这个庞蕴居士，他有一首诗：四方同一位，个个小无为，此事选佛场，心空寂地归。这个四方啊，世界所有的佛教徒啊，各在自己地方修行啊，实在就是同在一个地方啊，机会一样的。别的文上要同聚会，我看那个他的语录上是个一，四方同一会，各个小无为，每一个佛教徒啊，都在那里消息的无为法啊，就是消息这个入不二法门的。只是选佛场，你修道的那个地方就是选佛，就是选你做佛。这个世界上人啊，有的人欢喜呀 啊四能工商啊，做种种的事业，啊，旧时代选状元。那么现在是这个出家人呢，一切的佛教徒，在家佛教徒、出家的佛教徒修行的事情啊，你在那里修行就是选佛场，就是选你做佛呢。那什么时候你才寂地呢？心空寂地归呀，你心里面呢，一切境界心里面无所得的时候，你就是考上状元了，你就是成佛了，你就是开始成佛了。现在这位菩萨呢，他说是知义菩萨有境界菩萨曰有为无为为二。那么他就是初开始的时候是契合的有为法，消息这个无为的境界。要离一切树在心如虚空啊，要是你啊消成功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呢与无为的境界相应的时候啊，就离一切分别了。这个树是分别的意思，思维分别，就离一切分别了，就是也不思维有为，也不思维无为，就远离这一切分别。因为这个对有为而说无为的，有为不可得了，无为也是不可得的。因为在诸法毕竟空里面是离一切名字相啊，离一切语言相的。离一切名字你就不能思维啊，离一切语言也就不能讲话了。是要离一切数，就是离一切思维的时候，在心如虚空了。心如虚空怎么讲呢？这个虚空啊，本身是通达无碍的，但是它又能够含容万象。他对一切的万象的，对人也好，善人也好，恶人也好，山河大地也好，他没有分别。虚空又没有心识嘛，当然他没有分别心。那么这个消息佛法与诸法实相相应的菩萨呢，他也是离一切分别的， 啊，在所以要离一切树，在进入虚空就是离一切分别了。以清净慧无所爱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一句话，以清净慧无所爱的，就是解释这个心入虚空的。那么这个菩萨，他得到了这个无所得的智慧了。这个无所得的智慧呀，能使令你除掉一些烦恼，所以叫做清净慧。这个清净慧呀，无所爱的，无论什么境界都是无障碍的。他无论接触什么境界都是无障碍的，一切境界都是毕竟空的，所以无障碍，也就是离一切树的意思的，也就是心入虚空的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罗罗燕菩萨曰：世间出世间为二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，于中不入不出不依不散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个罗罗燕菩萨，这是第十二位菩萨。罗罗燕呢，前面讲过啊，这是呢，这个天上呢有个金刚力士，就是罗罗燕。那么这个菩萨也用这个做名字啊，就表示他有很大的这个道力啊，这个修修圣道得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就是戒定慧的力量，那么得大自在的意思。曰：世间除世间为二，世间性空即是除世间，于虚中不入不出不依不散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个世间呢，这个世是过去未来现在啊，这个间呢就是东西南北，四维上下，这个间这一届的世间。那么这个就是指因为舍色显应思啊，是有时间性的啊，也它也有一个空间性的，也就是可破坏的啊，翡翠败坏的东西啊，所以叫做世间。或者说是流转生死的杂言法嘛，叫做世间；清净涅槃的境界嘛，叫做出世间；或者出世间的戒定慧呀、圣人的戒定慧叫做出世间。出世间就是超越世间上的事情，超越了世间，世间所不及，这叫做出世间。那么这世间和出世间呢是有分别的啊，不是一样的，所以叫做二。那么出消啊佛法的人呢，当然就是弃舍这个世间的，消去出世间的圣道的。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，等到消去成空了啊，他就知道世间上的舍受显应识的世间法是本性是毕竟空的。这个毕竟空既是除世间的境界啊，既是除世间呢一切圣道的毕竟空，一切圣道的戒定慧也是因缘所生，也是毕竟空，也是无差别的。于其中不入不出不依不散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那么呢，你也通达了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的毕竟空的道理之后，于其中，于这个世间出世间之中呢，不入不出，也没有世间可入，因为世间是毕竟空的嘛，不出也没有世间可出，没有这件事嘛，也就没有入，没有入也没有出了。不易也，这个易就是流的意思啊，宣讲法就是翻个流。流啊，就指一切不修消圣佛法的流转生死境界啊，叫做世间上流转啊，或者是从阴间到天上去，或者从阴间跑到三恶道里去啊，或者从三恶道跑出来嘛到天上去了，就是这样流转。那么那叫做意。要是世间是毕竟空的，当然就是不流了，没有流转可得了。不散，这个散就是熄灭的意思。你要修行圣道呢，把世间上的灰苦都熄灭了，就是散。要是世间是毕竟空呢，也就没有东西，没有灰苦可散灭了。所以说，于其中啊，不入不出，不依不散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善意菩萨曰：生死涅槃为二，要见生死性，在无生死。 无法无己，不因不灭，如是觉知四维如不二法门。这个善意菩萨啊，善意就是菩萨那个清净功德的大智慧，他能顺于诸法实相，他的心呢能与诸法实相相随顺，所以就是善意。这位菩萨他说生死涅槃为二，这个生死啊，我们凡夫有生有死，阿罗汉呢他如果原来是凡夫，他现在修行成功了，这个阿罗汉他也有生也有死。所以这个我们凡夫啊有生死，死了以后啊，以后还有时又得一个身体，还有一寿，就是在这就是得到一个后以后的一个有，就是舍受想用识了，又生了，死了以后他又生了，所以有生死，这就是凡夫境界了。要是得了阿罗汉，得了涅槃的时候呢，他这个身体也要死，死了以后没有再不得舍受想用识了。死而不再生了，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了，那么那就是涅槃了。所以灭后有，后来那个有灭了，不再有了，所以叫做涅槃。那么这两回事，